晚安1688，我是小潘，
我是宝拉。
怎么样？我不在这段期间，你负能量满满吧？我刚看你这样子，好像整个人快爆炸了，
是不是？也没有啦，我尽量的就是让自己积极正面的看待这一切。
那我送你三个字，
好，请说。
我跟你讲，铁定可以治好你所有的症状。
好，你说。
去滑雪。
还假的啦，
陈宝拉，我发誓，如果你去滑雪，但是真的是要滑3天那种哦。
然后怎样，你就
有教练教的那种3天，你刚刚以上所有的症状如果没有解决，我小潘两个字给你颠倒过来写，
因为你会发现人
生潘晓，一个人叫潘晓，
好难听，
对啊，很难听啊，潘晓，潘晓，
因为人生最大的挫折也比不过滑雪是吗？
我跟你讲，我从头到尾，我觉得我跟我朋友的沟通有很大的问题。
那跟滑雪无关
吧？我好累。
不好意思，那是沟通表达能力的问题，跟滑雪无关。
不是，因为我一开始跟我朋友讲说我是要认真滑，然后朋友都对。我们就是认真滑好了，问题就出在我的认真滑跟他认真滑不一样。
是什么意思？你要的认真滑是？
我以为我想象中的那种就是认真滑。我跟你们讲过吧，我的打算就是我要去放空，早上我就去学滑雪，然后下午的时候就回到饭店，我可以忙点工作，然后泡泡汤，这样我想要放空。
对。那他想要的是怎样翻山越岭障碍赛要得金牌？
我想第一天就学嘛，就是学滑第一天哦，早上学，然后先在那个类似平面的小平面就开始练习，我就觉得不对劲，我怎么连穿鞋子都好累啊！我这当下我就穿完鞋子就觉得，哎，好像身体出汗了，
哎，我想问一下，因为那个地方是不是海拔比较高？
对，
然后空气又比较冰冷，是不是会有点空气稀薄？是不是如果平常没有运动量很大、肺活量不好的人，是不是会有点缺氧？
我跟你讲，我完全没有哎、欸。
还是说，就是你动一下，稍微动一下，就觉得啊，有点喘不过气什么的？
不会，不会，完全不会。
要、啊、不然你说很累是
不是？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就是真的很穿鞋子就很累，就是那个雪鞋就很啊。我先讲故事的主角，我一定要先提。整个故事的主角就是珍珍，在我生日的时候，他送我一个 Moncler 的雪镜，那个雪镜扮演太重要的角色。你们先记住，我有一个那个雪镜哦，然后我就下面穿，然后就觉得不对劲哎，就感觉好像这一片山跟我想象中的不大一样，然后就开始练习，在平地练习已经是挫折满满了，然后就觉得怎么连站都站不起来。然后后来我朋友就开始有陆续另外一个朋友来了，然后3-4个人大概陆续到齐，然后大家再小练一下，不到一个小时，他说好吧，我们上缆车。我说上缆车，所以就搭了一个就是那种
雪场的缆车，那种
对椅子的缆车，不是像猫空缆车那种，就椅子
装去悬空的那种，有点像荡秋千那一种，
对，荡秋千的缆车，然后就上了一个山坡，在上那个山坡想说啊，这么远，所以待会怎么下来？该不是要滑下来吧？到了那个山坡上之后，然后就说好滑下去。
你那个带头的朋友说滑下去，知道吗？他觉得大家都 OK 了，是吗？然后那你怎样？你那时候是很错愕，觉得很害怕吗？
我怎么滑得起死啦？怎么下去？
啊，就重心往前倾啊！
不是，我想说，你要我死吗？是直接怎样？我在山上就直接跳下去，这样是什么意思？
很陡吗？
我不知道，在我眼里真的很陡，但是我朋友都觉得很好，那是很简单，那是初学者的小山坡。
你滑雪就是要从上面滑下来，不然你在平地干嘛啦？
我们练习的时候是在平地，然后穿着雪鞋，然后一脚踩那个滑板嘛，然后一步一步这样跑到一个小山坡，一个小斜度练习这样。我想说应该是这样子练习，没有第一次，然后就上午嘛，就上了那个小山坡，然后就真的我朋友就带着我，然后开始练习这样。 我不知道我在练什么，因为我除了恐惧还是只有恐惧。
你是不是把滑雪想得太简单太轻松了？
因为我就
IG 上面滑那么多影片，当然是要坐缆车上去滑下来啊，谁跟你在平地？
然后好，就是这样，但是我也滑下来，就我朋友带着我，然后反正一直滚一直滚，然后跌倒爬起来跌倒爬起来，重点是我很多次我都爬不起来，爬起来之后我真的站不起来，然后我朋友就开始教我怎么站起来，然后一个上午就过去了，我就是在练习，就是在那个山坡，然后就是到下面，然后又坐缆车上去，然后又这样反反复复这样，我觉得我已经去掉半条命，因为我就光练习站起来，我就觉得对我来讲很难，嗯。然后我想说那下午应该就是重复这样的练习，他说好，那我们去吃午餐，我说那我不吃了，我说回饭店休息，因为我吃不下。
太累，累过头了，
真的吃不下，然后我就回饭店，然后就把鞋子脱掉休息，下午两点一集合，他说好，那我们再去搭缆车这样。然后我想说奇怪，就是缆车怎么不一样，
不是
那个
不是那个楼
不是那种荡秋千的缆车哦，嗯，是
包厢的，
就像猫空那种缆车，
要上更高的山了。
然后想说，哎，这是比较高级的缆车吗？然后就一路往上，我想说奇怪，刚刚上午的那个小山坡已经过了，是要去哪里？我就回头问我朋友说，现在要去哪里？他说我们要到山顶。
然后他打算要让你们从
山顶滑下来，哇！然后那个车就一直往上，一直往上，一直往上。我跟你讲，我都看到山顶，各式各样的山顶。我们还要再往更高的山顶。然后突然间，我朋友就有一个比较厉害的，算是教我的教练这样。然后他就说，小潘，哎，他想跟我聊天，因为早上他教我，他都没有聊到天，我一直在滚嘛。他说：“小潘，你几岁？”然后我说：“干你屁事！”
心情已经变差了，还没有到上面，想说怎么办？
不是，我突然间，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控制我的嘴巴，我没有办法控制，然后我就想我自己也吓到，然后想我怎么会讲出干我屁事？但好险我有戴那个雪镜，你们有看完那照片？
出现了雪镜。
我跟你讲，从头到尾那个雪镜就是主角。我跟你讲，好险有那个雪镜遮住。我那时候心想说，那他应该没有看到我的表情。我当下立刻跟他讲说，哎，你该不会误会我在生气吧？我刚刚那是开玩笑的，这样。然后就哈哈哈就继续聊天这样。然后后面另外缆车里面可以坐四个人，后面另外一个我朋友就突然拿起他的单眼相机，然后说：“来，小潘回头拍照，这样。”然后就回头拍一个照，然后他拍我们另外一个朋友，他说：“比如说，哎 ，Rick 来拍照，这样。”然后那 Rick 看着远方说：“不用。”不是他那个 Rick， 他早上讲话是很朝气的那种，嗨，小潘早啊，哎，有吃早餐吗？他是这样子哦，然后。到那个缆车的时候，说：“哎，要不要拍照 ，Rick？” 不用，
他已经呈现跟你一样的状态了，两个人都失神了。
我想更可怕来了，然后说 ：“Rick， 拍照啊！”先不用，他就用那种声音，然后我们三个人全部安静，然后最后我那个朋友就拿单眼相机的那个朋友就说 ：“Rick， 你怎么了？”然后他没讲话，然后突然间，哼，我为什么在这里？然后他就回头跟我们讲说。我刚是怎么上缆车的？他断片了，
太扯了！
我发誓，我讲，我跟你讲，我刚开始本来是有点害怕，但是我看到那个朋友他开始发疯之后，我更害怕。
他该不会是中邪了吧？应该带他去庙里走走吧？
没有，可是后来我们的缆车就是真的到了真正的山顶的时候，他就说我不滑了。
啊，怎么下去？没有，因为
重新再搭缆车下去。他说他真的有点不舒服，可是我后来在想，真的他有可能像你讲的，
类高山症，
然后或血糖太低，导致他
有点，
他就一直讲说我到底怎么上来的？我到底怎么上来？然后我一直在旁边说，你声音怎么变这么低啊？因为他声音一变低，就真的很像中邪啊！说我到底怎么上来的？但是后来我就在山顶嘛，就真正的山顶。我刚一到山顶，然后下了那个缆车，我终于体会到什么叫做放空。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脑筋一片空白。我跟你讲，我空白到 我发誓，我可能连我爸妈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
但你后来有勇敢尝试吗？还是你跟 Rick 就一起搭缆车下去？
没有啦，我就真的滑
滑还是滚
滑，就滑滚滚滚滑滚，跑不起来，跑不起来，滚滚跑不起来，跑不起来，滑滑，就一路这样子跌跌撞撞。
所以，那你有那个闲情逸致确认一下，从山顶一直到你滑到下面，大概花多久时间吗？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沿途有什么都……那个教练一直跟我讲说：“小潘，你看这种树只有日本才有。”我说：“看你老母嘞！”
对呀、啊、，So what? I don't care。
我真的觉得，而且我跟你讲，你知道冲击是什么？冲击就是。你到了那个雪场之后，你会觉得好美，就是一片白，然后三不五时就有大雪，有小雪，然后落在你身上，你整个人的心情是浪漫的。没有，但你一上山之后，脑筋一片空白。
我觉得你一定要等你搭上缆车到了山顶的那一刻，你才会想说，我为什么不在下面拍拍照就走人？
没有，我跟你讲，你一定得要上去，你就真的不，因为有些我知道有些旅行团就是一日嘛，就你去一天，然后就拍玩一玩，摔一摔，重点是拍照，所以你一定要去三天。嗯，我跟你讲。第一天我就是在这种很混乱的情形就度过了，
而且你第一天就吃全餐了、欸、
吃全餐，
你也不是说循序渐进，第一天在小山坡，第二天在上高山，你是
第一天小山坡
直接攻顶，
然后下午直接上高山。
对啊，太紧迫逼人了吧。
而且就是我们的那个教练就是一定要滑到最后一刻，缆车不上山了。四点结束就要滑到四点。
他觉得安内在合掉。
然后我们就是因为我就是想说，其他人屁股都不会痛吗？我就是很好奇，因为我们已经有穿完整的装备了。然后我就在远方听到有一个人说屁股好痛，我想说太好了，终于有人说屁股好痛，我要赶快站下这样，然后说、哦、我也屁股好痛哦、啊，然后教练说痛什么，我就爬起来就好了，然后说那个也在说屁股好痛，他说那个是谁，回头看哦，那是别团的。
不是
陈宝拉，我跟你讲，你到那个山顶，然后滑下来，山顶滑下来，最后你真的脑海里只有三个字，叫做活下来，就只有活下来。就第一天，然后第二天又重复一样这样的事。我跟你讲，我当下真的觉得，天哪、啊，我在台中过得好幸福哦！我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有很多爱我的听众朋友。就我真的不要再靠腰什么哦，我觉得现在好没目标哦，每天做一样的事情好无聊。没有，完全没有。我整个人充满了活力，干劲回到台中。
太好了，所以真的是有达到那个冲击。
陈宝，我跟你讲，年底今年年底你就去北海道，真的，我讲真的。
我又不像你这边抱怨生活，抱怨什么，我过得好得很。
我真的觉得回来什么都不想抱怨了、欸，就觉得工作很舒服，生活很舒服。
太好了，欢迎回来。
刚刚不是讲说那个我出国前刚好生日的时候，那个珍珍送我一个雪镜嘛，嗯，那个雪镜真的是帮了我很大的忙，因为我这个人是喜怒形于色的人，所以但这三天就是我所有的不耐烦翻白眼什么都藏在那个雪镜里面，所以没有人看得出来我真正的心情是怎样，所以很好，
大概遮了三分之二的脸，
对啊，就是套到鼻子这边来、嗯，最后一天嘛，就已经要结束了。我记得是最后一趟，要上山前，教练就说最后一趟。那时候我就想，没有关系，这一趟滚完之后就结束，好歹我也得到一个结业证书，是没有中途缺席什么的。好，就上去，然后下来。我跟你讲，那真的已经用尽我身体的最后一丝力气，好不容易到平面，然后教练就把手表拿起来。旁边突然同团的小孩就是说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
你立刻瞪他，是不是
所有的人立刻回头看那个小孩，然后你知道因为我怕那个小孩没看到我的眼神跟表情，我立刻把雪镜拉起来，拉起来让他看我的眼神。 知道我那个动作有多迅速吗？又一回头瞪他，发现雪镜遮的，立刻拉起来，然后看他这样，安静。
因为小朋友真的适应的好快哦，
很厉害。因为可能是刚好他们的毕业，日本的毕业旅行还是什么的，然后很多国中生，然后都是全班一起去这样，然后也有很多那种小朋友自己在玩的，就倒下就爬起来，然后继续滑这样，然后想说，哎，还是我太僵硬了，就我轻松一点，像那个小朋友这样，就真的就倒下。然后滑起来拍拍一拍，然后起身，然后继续滑这样。然后我也倒下了嘛，然后想说，哎，我让我轻松的爬起来，爬不起来，哎，爬不起来，哎，爬不起来，嗯，怎么还是爬不起来？
后来发现好像是因为小朋友因为脚比较短吧，
对，重心比较低，
真的很快迅速就可以起来了这样。
因为我早上遇到那个秘书啊，他看到我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因为他在北海道，他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为什么小朋友都这么会滑？
真的，网络上看到很多，还有那种大概四五岁那种超级小的小朋友，他们都非常适应。那你说大一点的，可能小学生、国中生。上次我们去朋友家烤肉也是，他们家就是有一个蛇板，你知道吗？就小朋友可能本来就有一些玩具是非常需要平衡感的那一种，对他们来讲适应就非常快。
那你听我讲完之后，你有想去试试看吗？
嗯，可能有机会会想去试，但是没有说很强烈的那种欲望什么。那天秘书他就说，他问了他一个儿子，他要出去的时候，他有问他儿子，他说他本来也只是随口问问，没想到他儿子答应了，说跟妈妈一起去。然后他也有点惊讶，想说，哎，你怎么会想去？因为那个儿子就很宅的儿子，他没想到
怎么会想跟妈妈出国。
对，然后他就回答妈妈说，只要是很冷的地方我都有兴趣这样。我想说，哦，原来有人出国是这样的，是这样子的原因哦。然后我就想一想，我好像可能会对太冷的地方没什么兴趣。
哦，你怕冷对不对？
对啊，
在那边一点都不冷，陈宝拉，你每天都在发热，
会出汗。
我讲真的，
一下都湿的。
什么保暖层，然后什么透气层，然后再一个保暖衣，然后不用，我觉得穿一件雪衣就可以，里面都是水。
但我目前明明就没有，
你知道我汗水多大？我跟我朋友讲说，哎，我觉得我大腿是不是流血了？
怎么可能？
对，他就跟讲说不可能。我说真的，我觉得里面好像东西在流。哎，他说那就是汗。我说我觉得是血，
是汗还是尿？
我刚尿不出来哦，没有尿，因为你身体上所有的水都汗就排光了，不会有尿的。
我目前明明就没有要打算要安排任何滑雪相关的，但就只因为我那天滑到看了一个滑雪的影片传给你之后，演算法把我列进去了。我现在每天晚上就会一直看到无数个滑雪的影片。
我跟你讲，我昨天因为我看到了一个好像是做殡葬业的，然后刚好那个人也是台中人，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口才很好，而且他的职业真的好适合把他拿来当来宾，就是我们可以访问他。
对，
我就看了他两三个影片之后，就把他就追踪他这样。陈宝，我昨天晚上真的立刻把手机丢，立刻跑去睡，因为接下来演算法推给我千千万万个殡葬业，还有鬼故事。然后我怎么滑，就怎么都是灯，我太可怕了。
哎，我上次好像看人家说可以破解，好像是要登出还是怎么样？
对，你就得要登出，然后重新再来。
对，
但是我跟你讲，因为他知道你爱殡葬业，他在过没多久还是会给你一些鬼东西哦。
我后来发现台中就有那种什么滑雪练习学校，
有，因为我朋友本来想约我们一起去那边练习，后来他就说，另外一个朋友后来就说算了啦，不用，直接去雪场学校也不用这么麻烦吧。而且我跟你讲，我们那一团超多心机鬼的，因为我为什么会这么放心的去，就是大家都说第一次滑都没有经验，然后一去我就奇怪，你们都没有经验，那为什么你们连穿雪鞋的姿势 就看起来就很溜的啊，就是我很笨拙这样。然后我就说你们都没滑过，对啊，我们都没有滑过啊，我只有在小山坡练习过一次。我说那就是有啊。然后另外一个说没有啦，我只是在台中那种练习场练习而已，每个礼拜也才一次。我说为了这次滑雪，对啊，就为了每个礼拜也才一次而已，而且那个室内又不准。我说妈的，每个都有练习，只有我没有。
没关系，但是你的装备最帅啊。总是有赢过他们吧。
我跟你讲，你们看到我的那一套衣服，就 IG 上面那一套衣服，那是我第二天的衣服。第一天我本来穿的，就我朋友帮我借的，穿完之后当天下午我就跟我朋友讲说，你今天早上帮我借的那些衣服通通拿回去还我，待会我自己去搞定我的衣服。因为我想说我已经滑这么烂了，而且进度又衰退别人这么多，我的衣服要是你知道没有一点光彩，我这趟白来了。我就立刻请他去退，然后我自己重新去租，从头到脚。
是吧，至少装备得要好看吧。
来讲这个吧，前阵这一阵子的那个旅游新闻都不太好，就是有一个知名作家，他去欧洲也是一直住在那个
小饭店，
对，漏水的房子，然后就一直靠腰说我付20万的团费，然后住这什么饭店这样。
然后还有这个去越南富国岛还被丢包啊，到现在
还丢两还两团呢。
对，现在大家都还是有这个纷争。
瑞典北欧航空他们推出了自家的忠诚度计划，他们就有一个优惠，算是抽福袋的概念这样，
给他们的会员可以来预定。
对，那
他们那这福袋里面有什么？
就是他们预定这个方案呢，几分钟就超过1000名的会员登记参加，然后该项方案24小时之后下架，所以你看很抢手吧？
对呀、啊，很不错哎、欸，表示是很珍贵的、稀有的行程。
获选的旅客呢，不是直接付钱，因为你是他们的那个
忠诚会员
嘛，所以你有里程，你用里程呢兑换4月5号。从丹麦哥本哈根起飞，4月8号就是再回到丹麦哥本哈根，
有7、84天3夜。
但飞去哪呢？
飞去哪
不知道。
什么意思？
这叫福袋啊，这飞去哪不知道
啊我兑换完了不会公布吗？
不会公布啊，反正你就是3万英里的里程兑换，然后接下来就是由我们就是带你去某一个地方，
所以降落的当下我才会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哦。
重点是你行李怎么打包？
对呀、啊，
你到底是去冷的地方呢，还是热的地方？
可是他也没有说飞行时间是多久吗？如果有飞行时间，至少
当然他后来还是有那个透露一点点线索，就是飞行时间大概多久？
那你就可以估算呢、啊。但是你画一个圆圈，以我们这个出发的地方做一个圆心，画圆圈，它还是北边是冷的，南边是热的、欸，哎，我还是不知道怎么打包啊。
所以你看，这真的也是蛮好玩的、欸，
很有趣。
对，就最后我们去哪里？
没有讲、欸，还没，因为4月才会出发、啊，现在还没讲啊。
他说神秘航班，他们在2023年就推出过。当时匈牙利的联航他们的神秘目的地的航班就是从意大利威尼斯出发，然后最后到沙地阿拉伯的沙漠上面丢包、
欸、他再怎么样也是会在一个飞机有办法降落的地方。
后来发现就是办这个神秘之旅的就是年代旅游。年代旅游，你们要不要办这个？你们很擅长啊！
因为这种被丢包的人家比较没话讲吧、
啊，
本来就是神秘的、啊，
神秘的，就是让我送你们出去这样，然后你们回来就机票有吧？
对啊，
我觉得年代旅游你们就转型这种丢包行程吧。
可是这种的你会想要买吗？我会想买耶、欸。
会啊，这个会30,000英里，
一个人去冒险一下，
本来就是了，然后你也不用带太多东西，你可能就一个简单的行李，然后就去了再说。嗯，我蛮喜欢这种去了再说、欸。
要不要今年如果你工作告一个段落，然后说啊，差不多可以出国休息的时候，嗯，你就做一个签筒，然后就是摸到哪里去哪里这样。
其实我应该上半年度有3个团是可以这样子，嗯，因为我有三个朋友就是
想出国，
想出国，然后都是
不知道去哪的。
没有没有，他们已经规划好了哦，然后就希望就是问我要不要去。
哦，就你得到3个邀约就
对
了。对，
然后刚好就是4、5、6月，就是在那我不可能4、5、6
都
去嘛，
就挑一个啊。
但我现在也还没有，迟迟没有想法，就想那4、5、6到底要去哪一个？其实去哪一个都可以，
用抽的啊，看抽到谁跟
谁去。对啊，我想说
就
用抽
的。看是你要用抽的，交给运气老天爷决定，或是帮他们3个办一个比赛，你们到底有多想要小潘陪你去呢？
他们又不认识，谁叫神经病，要来就来啊，你干嘛、啊、弄一副自己很了不起一样
show off 你们的诚意吧，用诚意感动我。
你是不是飘啦小潘？就邀你出国而已，弄成这样。出国你有出国跟人家吵过架吗？
哦，我好像是在旁边看人家吵架。哦，
那一次韩国行吗？你应该是比较不会主导行程或是怎么登秋的那种，
比较不会。而且就算旅伴有一些让我
不舒服的，
对，我好像还是会放在心里
忍这样，
对，会觉得啊就这几天而已没关系，
然后有人抱怨再去附和他这样。
嗯，没有，我觉得如果人多的话我比较不会有什么不开心的经验、嗯、但如果人少，比如说只有2个人的，那就是你整个旅程就是只有他、啊、然后小事情你可能就会放大，这种比较容易冲突吧。
我不知道，我以前旅游的时候也蛮常会看人家不爽的，以前啊、嗯、但现在不会了，现在我是真的跟任何人都可以出国玩。
我也觉得脾气好像会随着年纪因此改变，
因为觉得没什么啊，就是如果不开心不舒服，那你就下一顿饭就不要一起吃，或下一个行程、嗯、你自己走这样、嗯、
我们会有很多变通的方式。
但是那是跟朋友，但如果跟家人呢，我跟你讲、哦、走不了哦，你下一顿饭你也躲不了，
光想我就觉得好痛苦哦。
有个网友他说呢，跟家人还有朋友到东京玩，然后呢就是一定吵架，他说就会有人自以为是的要用 Google Map 带路、嗯、那带错了也不能骂他，因为他是你的家人、
啊、不是，没有，本来就是不管他是谁你都不能骂他，因为你自己又不看地图。
骂是不会啦，但我们会在旁边这样啊。
怎么样？
这个就算骂了吧。
我觉得不能展现出任何不满呢、欸，不行。那要不然你自己来带路啊？你们又不带路，还在那边闲。
然后再来，有人想买大创的东西，然后家人就说啊，台湾都有，干嘛去日本大创买？
台湾也有大创，这个很该骂吧？
有啊，上次我们去韩国，热腾腾的哦，我们。韩国我们就几个朋友要去韩国，然后其中就有一天我就看那个行程表上面，我就看那个大创闪闪发光，我就一直在等那个帮我们安排行程的人他到底要如何解释我们去韩国为什么要大创。终于到了，在明洞还是宏大的大创忘记了，他说这是什么全亚洲最大的大创，然后我们全部人抬头看他，所以呢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待在韩国的大创吗？他说这很大，而且还有3层楼，他一直没有办法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去韩国的大创。
那我问你，像现在台湾有艺兰有 Donkey， 你去日本还是会去吗？
当然不会啊，
就会觉得台湾都有了吗？ Uniqlo
不会，你说、嗯 是怎样？日本的比较便宜，是不是？
我不知，除非
我临时要一双袜子或内裤，我会去 Uniqlo。
对，或者是那里真的有，就是只有当地独有的限定的东西什么，我可能还会想要去看一下。啊，如果弄差不多，会觉得
不可能，不可能再浪费时间再去什么台湾已经有的，为什么要去那个？这个我觉得值得发火，当场爆炸吧！
就叫他自己去，我们去逛其他地方就好，也没必要爆炸。
这个问题也好。接下来这个问题也蛮常发生的，有人想买水，然后有人说、哦、啊，喝饭店的水就好了。
这我不会吵架，他想买让他自己去买啊。
我跟你讲，家族旅游就这样，要买水了，我们得要停下来让他去买水，或是跟他一起。所以你得要、哦、你知道那个行程是有人要买水，有人要上厕所，这整个行程团就是得要哦等他一下。那我们等他去买水一下，你当然没问题啊，你等他去买水，但这时候就会有人买水为什么不喝饭店水就很多，就开始 murmur 就会跑出来了。
有这种会有一点不方便，要不然你真的想买水你就忍着吧，如果等一下行程大家刚好有到可以买水的地方，你就顺便赶快买。
买一天也就算了，然后可能又买了第二天第三天差不多快忍不住了，说饭店明明就有水，为什么你每天都要买啊？为什么不从吵架就从这时候开始？
对，真的耶，原来如此。所以自助我觉得跟团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吧，因为跟团反正都好好，
跟团你炮火一致啊，你可以对外人啊，对领队导游，对旅行社啊，对参团的人，但家族一起就是可能是哥哥姐姐或是嫂嫂带来组一团的，这种铁定吵架啦。
对，我觉得如果是家族旅游的话最好是跟团比较保险啦。
有一年好像我妹就是单独带我妈去日本玩，他们两个都是第一次去，然后自由行、嗯、然后我妈就说哦真的很好玩，就是很漂亮，她也去开了眼界这样，但是他们的汤都好咸，我都喝不下去，就是她一直在嫌那个拉面的汤太咸。嗯，然后我妹听到就说，我妹其他行程什么怎么样她都没有话讲，但一听到我妈在嫌那个拉面咸她就整个爆炸。嗯、哦，她说什么叫拉面的汤咸，所有的拉面的汤都很咸，没人叫你喝啊。嗯，
啊我就想喝啊，啊吃面就是想要喝一下汤耶。
对于这种解释的我妹就不耐烦什么拉面的汤本来就是这样，很少人在喝拉面的汤什么的，就每个人爆炸点都不太一样。
啊如果那就是不要再带妈妈去吃拉面，吃其他东西。
对，没有，是行程结束之后
才在讲，
就是那个拉面的汤很咸。
好，那我问你哦，我们自助旅游，我们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呢都平安无事，但就是回来了之后才在放马后炮的这种会爆炸吗？
很好啊，我觉得应该本来就是所有的马后炮都应该再回来再放、啊、
回来之后再讲的。
对啊，
但回来讲就会降低吵架的几率吗？
比较那个怒气比较没那么多了啦、哦、都回来了，你可能把当笑话讲或者是小吵小闹，但是在旅游当地当时真的很容易会吵起来、
嗯、可是有些人他是情绪就是憋不住，他当下感觉
马克嘛，我跟你讲马克就是一个情绪憋不住的人。我跟他还有王天佑去年去那个日本东京这样，第一天他就是，我不是说他像个原子小超人一样一直发射在冲刺买东西吗？第二天可能我不知道太冷还是怎么样，第二天一早我们出门要逛街的时候，在等红绿灯，他就突然间情绪化说：“我想回台湾了，我觉得可以回台湾了。”
发生什么事？
我就一天没有什么事，就是有些人就是这样，他的情绪就来了，可能是起床气、maybe 或是什么红绿灯等太久，就是不可控的因素。那如果你这时候要跟他正面迎击，那这个行程就
泡汤了嘛
、哦？那当然就是安静，就是让他讲完。然后讲完之后大概隔两天，应该是隔两天我才讲说，哇你真的脾气也蛮大的，就是昨天前几天你居然说你可以立刻回台湾，然后他自己就哈哈笑，对我是有点起床气这样，就是你可能
过几天就没事
了。对，然后如果当下说为什么你在发什么疯，就吵起来，不就很尴尬吗？ 对，
有些人当下有情绪，其实你就是让他好好的发泄完，然后就没事了。
对，然后回来之后，你看隔了一年还可以在节目中讲一次，
然后就继续讲他。
最轻松、最好笑、最疯癫，都在小潘宝拉的晚安168。